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第一节第二节，最主要的意思，第二节特别第一句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他一直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而且他用了各种样的方法，在旧约的时候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为了要晓谕，要让他们知道他的旨意。然后在这个新约呢，就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个英文的翻译是借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那个说话的意思，我也说我们不要把它领会只是说我们在说话，我现在在跟你说话。有的时候好像他们说 body language， 就是不一定是话，但是却是用你的动作来表达。有时候不说话也是说话。
阿伯现在说话说话干扰人家。
好，有时候用行动来表达说话。那这里所说神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都包含这些意思在里面。他的作为，神迹奇事，有时候在安静中他向我们说话，我们要会听他的声音。特别在这几天早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良人的声音，这很重要的。因为耶稣说他说他的声音，他生儿子的声音，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过来了。他的声音是赐生命的，是赐能力的，是带来安慰的，是解决我们疑问的，也是带着医治的能力的。我们要注意，我讲的这些多半都是在内在的灵里面的一种领悟，一种感受，一种直觉，这些都是在外面的。那如果你不够安静，你不够活在这个内在的生命的里面，内在的生活里面，就很难进入，因为你只能够在外在，或者说最多是在理性里面来理解一点关于神的事情，你无法进到灵里面，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能够来认识神。要知道在这个末世，神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让我们来认识他，借着他的儿子让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还有神是以他的儿子来作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能够记住，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要知道神他是以他的儿子来成为我们的答案。当然我们不够认识他儿子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去找人来 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做这个，为我们做那一个。一旦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并且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不仅是生命，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他是我们的一切。一旦我们得着了他的儿子，知道说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哈，就稳定了。当然第一，我们就不会去，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正如啊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来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相信，不要认为是心理作用，也不要分析哦，这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我自己的想法？你说我们太容易有这种分析。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好像是，那二十七节哈，那二十八节是说，我小子啊，你们要靠着这个恩膏的教训，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人际的关系好，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住在主里面。那还有呢，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创伤啊，我们对人呢不能原谅啊，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这一切哈，在我们心灵里面的这种内在的这些问题，复杂的问题，内在的这些毛病问题哈，耶稣都能够医治，都能够解决。那同时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圣灵也说啊，就是说神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不是像在旧约的时候在外面的勉强啊，拉着那些以色列人的手，好像你们要这样遵守，要那样遵守。今天他的律法是写在我们里面的，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板上。这是希伯来书第八章，你们回去呢可以自己好好的看。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神这是这样的向我们说话，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的灵。因为罗马八章说我们所领受的是神儿子的灵，加拉太书第二章也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呼喊阿巴父，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是借着他的儿子，也可以说多次多方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呢，要我们来明白他的旨意。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呢，他就勉励我们，比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我们就知道神他如何的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而他的儿子是谁呢？在第一章里头就介绍得很清楚，是不是？是他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是创造万有的，也是他托住万有的，而且他也成功了那个救赎的工作，把人类从罪恶里面要救出来，那个工作也完成了。如今他就坐在他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接下去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所承受的名是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比天使的名字就更超越。天使，这里为什么他提到天使呢？因为这些受信的人，希伯来的信徒，希伯来犹太人，他们很相信天使，很崇拜天使的。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呢，当天使把有一些事情啊指示给约翰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他要向那个天使跪下来跪拜那个天使。那天使就说，哦，不要不要，千万千万不可这样子。他说，我跟你是同样做仆人的，你不要。就是犹太人的心态就是非常敬畏天使，认为天使是很荣耀的。可是这里，他就特别告诉他们说，主耶稣，虽然他曾经啊，在肉身的时候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可是后来他得了尊贵和荣耀。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以后，因为他要成为人的样子，当然他不得不能比天使小。可是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是暂时比天使小，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工作，就是死而复活以后就升天，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底下就说，讲到天使，你不要以为天使了不起啊，他就说，从来神从来没有跟哪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啊，我要做你的父啊。那么讲到那个天使或者使者的时候呢，圣经说，就是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谁是他的使者呢？说风啊火啊都要听他的。风浪，海里起风浪的时候都要听他的。他说，你止住了吧，静了吧，那风浪就停下来了。那第八节说，这位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呢？他就是神啊。第八节说，他就是神啊，他的宝座那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也是正直的。但是呢，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怎么样是神的儿子呢？他是喜爱公义的，恨恶罪恶的。我们如果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心的话，当然我们会谦卑会温柔，可是要知道我们也会有那种恨恶罪恶的心，那是耶稣的心情之一。可是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好像认为撒一个谎啊，做一个假啊，占一点小便宜哈，就是做一些好像不义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他们没什么感觉。那就表示说他们里面的神的性情有问题。他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到底有没有神的性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一个得救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犯罪的时候他一定有感觉的。他不一定就是立刻就不犯罪了，因为我刚才说过，我们被神的改变，还有我们被神这样成圣，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渐进的。可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里面有神的性情，因为他有了神的性情，所以当他再犯罪的时候当然我们所说的罪不是，未必是一种很大的罪，很严重的杀人放火奸淫这些罪，我们所说的那个罪就是不义。圣经说不义的就是罪。什么是不义的？不义的就是不该做的。不义之财就是你不该拿的钱你拿了，你是用不好的手腕欺骗啊，不法啊，这样的钱，这是不义的钱。不义就是罪，圣经说不义就是罪。那这一位的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神，可是他也是人，他呢喜爱公义呢，他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父神， 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神特别喜爱他。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另外一次呢，就是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在山上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变了。那个时候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在肉身里的耶稣，虽然他成为人啊，他有人的心情，他是神所特别喜悦的，也是神所高的，胜过高他的同伴。那第十节就进一步讲到，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是吧？天地都是他所造的，他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他的手所造的，而且这个天地啊，有一天会废去，他却是永远长存，他的话也是永远长存的。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耶稣所讲的话句句都要成就，因此我们对耶稣所讲的话，对圣经的话，神的话，我们相信的越多，我们越有福气。天地将来都要回，都像这里是形容，就是说像旧衣服一样的会卷起来，会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他是既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其他都会改变，都会过去，要知道都是暂时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就讲到最后又提到天使，说在所有天使的当中，神呢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把那个天使的地位抬好像升得那么高，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然后他就说到天使，谁是天使呢？天使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使啊，这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呢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我们都是一些承受救恩的人。他是服役的灵，因为他是灵，所以我们看不见的。很多时候天使奉差遣来服侍我们，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在两个礼拜以前呢，我跟师母啊，差一次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如果要是真的创伤的话，可不得了。因为我跟师母，我开他到那个超市去买菜，这样我们要经过一条马路，然后开进那个超市的 parking lot。等到我们经过那个马路的时候，那个右边呢有一辆车过来，我没有看见，开得好快。那我以为没有车嘛，所以我过马路的时候呢，我就加油，开得特别快。那没有看到这部车呢，它是正常的速度要开过来，这样。师母就喊起来，那我立刻就紧急刹车，紧急刹车，师母那个头就撞在那个镜子上面，那个前面那个镜子撞歪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吧，就是那个车子撞过去。哎呀，我说主啊，我感谢耶稣。我那时候我们真的吓一跳，只能说哦，主啊，谢谢你，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那个一刹那没有撞到，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来 serve 我们的 serving spirit。我们看不见，因为他是 spirit， 所以我们看不见。神当然就知道。所以很多时候 神的保守啊，我们遇到什么危险啊，就这样避免过了啊，都是神在保守我们，都是那些服役的灵，那个天使服役的灵在保护我们。但是呢，虽然这些天使好像很特别啊，但是耶稣比他们啊更超越，那地位更高，他所领受的承受的名比他们更尊贵更荣耀。而且天使是为着哈我们这些承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人是来服侍我们的，就是说是为他的。他不仅是创造万有者，在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万有都是为他而造的。看一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靠他造的或者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一样的意思。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那些天使要知道哈，都是靠着他而造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开始介绍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注意哈，又是为他造的，万有都是为着他造的，我们这些人也是为着他造的，他是为着我们死，对不对？好叫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可以得到成就。神造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大声一点，荣耀他，或者与神有来往，神可以居住在我们人当中啊，神可以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做他的子民，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换句话说，神造人是为着他自己，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满足啊。那么这个件事要成就呢，是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因为人被造以后堕落犯罪了，那需要救赎，需要耶稣基督来救赎，那耶稣来就完成了这个工作。所以这里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而造的。那希伯来第一章然后下面第三节呢，就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个光辉，神所发荣耀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啊，最宝贵的，也是我们能够最容易领会的，这个神荣耀这个光辉啊，就是他的爱，他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当神的荣耀他的发出来光辉的时候，就是他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而神的爱彰显的最具体的最完全的，那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他的一生的故事，他的所作所为啊，他这一生的故事，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啊，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字最好是爱字。耶稣基督从头到尾都是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流露，他都是为了爱，爱你爱我。而神的彰显就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彰显， 彰显出来的，我说最具体最完全的就是那个爱。我们跟神的关系基本上呢是建立在爱的上面。我们要认识神是从知道神爱我们开始，是不是？那我们我所谓的这个认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哈，当然我们也相信那个希伯来书然后十一章就讲到，他说这个万有是神所创造的，是借助他的话所创造的，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相信这有神。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开始于爱，建立在爱的里面，也是成长在爱中，而爱也就是人类所最需要的就是爱，连动物都需要爱，何况我们人不需要爱。今天在座的有人说我不需要爱吗？而且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这个全世界的宇宙的语言就是爱，这个世界上现在哈最缺少的就是爱，许多的家庭里面呢就是缺少爱。也许有的家庭物质上很丰富，事业也做得很好，但是没有爱。很多的教会里面呢缺少爱，所以我们需要神，神来就是把爱带来。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他就是爱。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来到人间以后，世界上的人呢才开始明白什么是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爱。爱是什么呢？爱是牺牲，真正的爱是牺牲，爱是舍己，爱不是利己，爱是付出，爱不是要求。那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开始领会什么是爱。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里面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一个 element 一个成分就是爱，就是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所领会的爱，那个不是爱。我们所领会的爱，人间的爱啊，那不是爱。那个是你喜欢，那是对你有利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是人间的爱。这是自私的，这是有条件的，而且呢，这是很容易会改变的。今天我爱你，明天可能我就恨你。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一旦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能对你好，你爱就没有了。这是人间的爱，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是因为他把爱带到世界上来。那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爱篇啊，但是要知道这个爱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才能够找得到。你要注意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十四章是讲到如何来运用恩赐。我们有了那个属灵的恩赐以后，怎么样来运用，来 operate。 那十三章在十二章十四章的中间呢，就加上有十三章，十三章我们都知道一般人说是叫爱篇，是不是？是讲到爱。那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这个爱啊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所以 他在这里保罗哈，譬如第十二章他讲完了恩赐以后呢，最后一节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个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也可以翻作说更完全的恩赐。我已经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最妙的道也是最完全的，那就是爱。要知道最大的恩赐最完全的恩赐就是爱。如果你有了十二章所说的那九种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而且也知道在十四章里面怎么样来运用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呢，那就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哈，那就是啊，明的罗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那是空洞的，空洞的。我们的服侍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哈没有爱，不是出于爱，我是为了爱主，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前途或者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好处，我是为了爱。我有提过一些属灵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盖恩夫人，还有那个芬莱伦，那天我提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哈。他们两位啊，他们在他们的著作里头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爱，可是他们用这个纯洁的爱 pure love， 纯洁的爱，没有任何掺杂的，没有任何动机的，这是纯洁的爱。那当然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那种爱。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就成了明多罗想的吧，我们唱的再好听，我们讲好讲道讲的再好，祷告的如果再好听，都是明的锣响的吧，不过是一种声音而已，毫无一点内容。先知也是这样，他说哎，还有你能够解释各样的奥秘，你也有各样的知识，你的信心呢、能够真是移山倒海，那你如果没有爱呢，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就是 I'm nothing。 我刚才说我们认识神 is everything， 如果不认识神 we're nothing， 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这里就讲到爱，第四节就爱是恒久忍耐，只有神的爱才是恒久忍耐的，又有恩赐，神他的恩赐他的信实乃是永远长存的。爱是不嫉妒，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有谁不嫉妒。爱是不自夸，有谁不自夸，特别当他神要使用他的时候，或者是他为人祷告，或者病人祷告，病人好了，这个人如果他能够不自夸，那就是真的爱，不张狂，不表现自己，不求别人的认同或者是肯定，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哈，在暗中不做那些不能告诉人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刚才说过哈，爱就是舍己，是牺牲，不是为自己来利益的。还有不轻易发怒，你们要记住啊，如果你们动一动就生气，动一动发脾气啊，你就知道你没有爱了。我们多么容易生气哦，有时候就是因为听到一句话我们就气得不得了。圣经说哈，寒露不可到日落，可有时候我们一气气了好几天，你就知道我们没有爱，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需要为这个爱来祷告。爱呢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你看他 他也做了这个不该做，那个又是这样，好像每一件人家的不好的事你都在那里记住。这个计算呢，这个英文的翻作是 record， 就是记录。你都把它记录下来了。别人对你的好你没有记录，别人对你的坏你都记录下来了。你要就知道说我们实在是没有爱，然后就是说爱不喜欢不义。当你自己或者别人你要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呢不可能快乐的，你就会很难过。有时候那种难过就是圣灵的定罪，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也是你的难过你的不安，你实在觉得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就快快的去对付它，去解决，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快去还掉。即使你以前拿的你现在知道了有这种感觉了错了，也要去还掉。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的，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这个包容当然包容人所有的缺点，人的软弱，不是包容一个很明显的罪恶。前天呢，我看了一个美国杂志上是讲到，在亚特兰大地区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人还蛮多的，好几千人。那个美国牧师就一再的犯奸淫，而且很多年了，从60年代就开始，他欺骗那些无知的妇女，就认为说如果你不跟我发生这个关系你就不能得救。可是圣经也说啊，在教会里有一些无知的妇女，有些无知的妇女，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如果你圣经不守你不知道的话，你在黑暗里你都不知道，你走错路了你都不知道。那有一天当然有一位女士呢，她就说这个不对，然后她就去告他了，告他这个事情就公开了，这个牧师就不得不辞职。那么一告这个事情一公开呢，这个教会原来是有5000-6000人呢，后来也差不多走了5000多，剩下没有几个人，还有人，还有人还能够包容。凡是包容，但不包括很多很明显的罪，尤其是长时间所犯的罪。凡是相信啊，凡是盼望，这个是我们，这也是一种爱。凡是忍耐，然后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那现在我要跟你讲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那个荣耀的光辉。为什么我介绍这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我提到这个罗宾森师母他的见证呢？其实我们翻到第40页，假如你有这个书的话，没有的话你只好听我来念咯。80页，page 80，有这个书的话，他的见证哈，或者我这样说，这个罗宾森师母哈，他的经历，他的属灵的恩赐，还有他圣经的他的熟悉，就是他的灵命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到了就是说很少人他们的灵程会达到那么高，就是说他可以真的一生帮助我们的。因为啊，除非我们像他这样的彻底的奉献，那么绝对的这样的追求，绝对的舍己啊，否则的话我们也许只能达到他的某一个程度啊。那个他是现在可以说是100%了哈。那我长话短说，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你们回去去看这一章哈。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悍夫或者是一个擦鞋店啊。那个时候他的工作很忙，服侍很多，他要服侍2个教会，而且这2个教会的距离很远。那 在回到家里面呢，就受到哈，在教会里，在家里面都有逼迫，他有很多人对他有各种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第八十页哈，第三段开始，主就借着一些环境啊，向罗宾森使我显明他在爱里面呢还没有得到完全。你要注意听啊，在爱里面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那就神就容许一些哈无耻而卑鄙的事情临到他，涉及到人身的攻击，一些的侮辱话语都落在他的头上。别人不但是误会他哈，对他有一些谣言，没有根据的谣言，而且呢，即使他做的对了，做好了，别人仍然是责怪他，好像这么一大堆不公平的待遇啊，就使他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试炼。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要知道哈，都是神所许可的，或者是神就是这样的安排的，他有他的美意，无非是要叫他的荣耀那个光辉啊，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射出来，这是神最高的旨意。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是跟人之间或者事情啊，或者是经济上啊，或者是身体上，我们遇到各种样试炼的时候，考验的时候，要知道哈，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会立刻就说这个不公平啊，那个不公，不应该这样了啊。或者呢，我们甚至坏一点呢，我们就想报复。那么还有一种情形的话呢，我们就很想离开。你要知道哈，离开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离开就是逃避。还有所有那一些不好的环境，一些的困难，神所领导我们的，要知道哈，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那如果我们要离开，我们就是逃避十字架。还有要记住，十字架的工作不仅是哈，我们不要想到十字架就受苦，不要这样想。十字架的工作哦，乃是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十字架的工作，它的目的乃是叫神荣耀的光辉从我们身上发射出来。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背十字架，你要知道，他不仅是钉在十字架上，他从降生在世界上，他就是背十字架。他如果没有背十字架的话，神的荣耀的光辉从他身上没有办法发射出来，或者神的那个本体的真相，真正的谦卑就是神他的自己，真正的爱是神的自己，真正的忍受是神的自己，真正的原谅是神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都没有这些，只有在神的里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这样背十字架的话，他就神的荣耀的光辉就不能从他发射出来。昨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讲到一点，主耶稣钉十字架呀，他们在一个聚会里头就是这样打鼓啊，就有觉得感觉到哈，这是主耶稣在被钉啊。那后来我就说一句话，我说耶稣啊，我们背十字架是天天的事情，不是在一次聚会里我们感受了就够了，那是我们天天，因为耶稣他自己背十字架是天天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背十字架哈，它的重要性不在乎外面我们有什么感受，那是在乎啊，我们有那个背十字架的灵 ，the spirit of the cross。如果我们身上常常带着那个 the spirit of the cross 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那个十字架的灵。而且十字架的灵常常把我们呢会带到耶稣的跟前， 教我们在耶稣十字架的底下可以得到安慰，想到他所为我们所受的苦，所以我们就能够轻看我们所受的苦，就像保罗所说的，就不足介意了，想到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更重要的就是想到那将要来显于我们的荣耀，那我们所受的苦呢，保罗就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而且就不足介意了，不值得我们介意了。那书里面这一章没有写，可是我知道这个作，我认识这个书的作者，所以我从这个作者的口中我就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罗宾森师母他所受的那个最厉害的逼迫是什么呢？主要是他的婆婆，她是一个属灵的姐妹，她比她的先生不知道属灵多少倍，但是她的先生跟她的婆婆这样联合起来这样逼迫她。那么他们怎么逼迫呢？当然并没有好像是身体上这种虐待，他们就是说比如他在安静的时候，他很注重这个安静等候神，所以他一有时间他就在一起这样安静等候。所以当他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他的婆婆会叫他的儿子他先生去倒一桶水来，就浇在他的头上。那还有那个时候就是1930几年，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发明这个吸尘器啊，没有这个吸尘器啊，所以那时候美国人家里面所有的地毯呢，要常常要清理那个灰尘的。而罗宾森师母呢，他是一个很弱小的人，他不是一个很高大、体力很大的一个，很弱小。他曾经身体啊有过好几样的病而得到神的医治。那她的婆婆呢就一定要她把那个地毯过一段时候要拿出去拿到后院，就叫她就用那个木头这样去敲，把那个灰啊灰尘要把它掸掉掸下来，就是反正在家里头就受尽了各种样的逼迫。那她的态度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你就知道我讲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了。第81页80页那个第一段，就是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啊，就是抗拒，加上与日俱增的这种愤怒，那随着而来的呢，就是他要报复的那个事态。很快他就明白，他说如果他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他不能得胜的话，他就是被这个环境给压垮了。所以他在绝望当中啊，他就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要么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悍妇，破妇悍妇，我就是成为一块擦鞋垫。你知道在美国人很多家门口有一个擦鞋垫是吧，给人踩呀这个垃圾就像在上面呢。所以当他看见他自己的态度啊是跟很明显的写在圣经上这个爱的标准有差距的时候呢，他的里面呢就有定罪感。以后呢不管这个试验是多么的厉害，他就是要顺服，渴望着他要顺服，并且呢很严肃而且很郑重的把他自己奉献给神，他要做一块擦鞋垫，任凭人来践踏。那他就定义说，不管任何人用任何的方法来对待我呢，我还是要一样的爱他。这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智，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呢，他知道需要有神，要极丰富的恩典。显然这个恩典都是他所缺少的，为了得到足够的恩典，他知道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第4章16节那里所说的，要坦然无惧的，就是大胆的要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来求告。他的确是这样去做了，他就立刻立定 主意要解决这一个属灵的问题，正如他四年前他解决他身体上的那些病痛得到医治的问题一样，于是他就很热切的而且有规律的就是为这个爱来祷告，要求神要叫他在爱这件事情上能够这样完全他就这样祷告。我为了节省时间再过一段就跳一段，就是尽管在这一切繁重的工作之下，罗宾森师母每天仍毅然决然的他播出2个小时为他需要的这个爱这件事来祷告。他定义要在他的生活里面要赢得完全的胜利，所以他就拿起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爱篇呢，他就为其中的每一句话很详细的很明确的这样向神祷告。他越祷告时候呢，就越看见自己缺乏没有这种爱，他清楚的看见呢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事，只要他自己没有活出这个爱，这章圣经所说的爱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是活在肉体的里面。那他就这样祷告，我们跳过来很快的第二段，就82页第二段，就是一天过一天他祷告着，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他仍旧天天的祷告，而且这个试炼呢没有缓和，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这个火炉越来越热，火势越来越猛。但是他继续的学这个功课，神也赐给他胜利，于是一线的曙光渐渐的转为光芒四射，在我里面必须有神儿子那个真实的生命，才能够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个爱的诗篇。有3个月的时间，我每天花2小时为这个爱来祷告。几年以后，他才这样告诉一位朋友那个时候他带着微笑，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哎呀，可见呢，我这个人呢多么坏。3个月的祷告完了，他为奉献自己要做一块擦鞋垫，他祷告的通了这件事，他通了。”从此以后呢，不管任何人做了什么事情他真的能够过一种在爱里面爱人完全爱人的那个生活。他所付出的努力与祷告蒙了神的垂听的结果，这个相形之下比较着实在是太值得了。那后来我不认识罗宾森师母，可是我认识一些认识他的人，特别有一个牧师，现在已经过了90了，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去跟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很有追求的一个年轻人去看罗宾森师母。那么他们有讲到一点他们对罗宾森师母的印象就是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有让他们所想象的这个人好像非常是个属灵的伟人或者跟他们讲一些什么属灵的道理没有，他是见面的时候就非常平常的讲一些很平常的话。可是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出来了，出了那个大门他说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他愿意更多像耶稣。他心里面一直跟神祷告， Jesus, I want to be like you. I want to be like you. 这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罗宾森师母的一种感受。那后来我也听到有一些别人他们说那个神与他同在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走到他的家门口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就是说到了后来这个人真的里面完全充满了神的生命，真的没有自己了，你怎么对待他他再也没有不好的反应，他就是爱，他只有爱，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神，真的神荣耀的光辉从他的身上也发射出来。 所以当这个作者就是贾德纳牧师要写他的传记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他的罗宾森师母的同工就说，哦，你要写他的传记，他真的一生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呢，就这个就是他的传记的书名，就是这样。我要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啊，你如果一心的追求，你真的就是要得着耶稣，要被神充满，要被他的爱所充满，要追求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有他那样的谦卑和温柔，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得着。也许未必我们达到像罗宾森师母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程度，可是我们可以得的比一般人都还多。那个前两天 Carol 姐妹她跟我说，最近她也看了那个荣教师的传记，就是主啊请差遣我啊。这个荣教师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你要得到耶稣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就是完全在乎我们的那个要那个渴慕还有那个追求。可是如果你要把那个重点，你所渴慕所羡慕的东西放在耶稣之上的话，当然你就不可能这样的得到耶稣。那他呢，就是要耶稣过于要一切。虽然神哈各样的恩赐，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说的九种的恩赐他都有。听说他赶鬼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祷告赶鬼，出去出去，他就看到那个鬼从窗户里啊就这样一个一个出去跑出去。他没有像有的人赶鬼啊把袖子卷起来啊，哇因为其实不是我们赶，而是耶稣赶。当耶稣多的时候，鬼就跑，鬼就怕。鬼不是怕我们，是怕耶稣。对没？那个胜过魔鬼的是谁呀？是耶稣。他借着死，虽然他成了血肉之体，他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今天他要来赶的时候，就是很轻松。我们要相信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啊，我们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够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不够认识呢，因此我们不够经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他的大能。因此我们要认识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啊，我就这么结束的时候引用一下 quote 一下，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向着父神的祷告，向他向父神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这就是永生。我们怎么得到永生？今天有人说了好就是好容易说信耶稣得永生。哎呀，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才是永生。要知道我们有了永生，当然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我们所需要的哈，神都会给我们。无论是爱是谦卑是温柔是圣洁是智慧或者是能力，所有的恩赐都是他所赐的。所以我就说，你如果得到耶稣，你就真的什么都得到了。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在这里真的不，我真的不想停下来，因为我在这里真的我也很享受，知道吗？因为耶稣就在这里呀，我们讲论的就是他，讲论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他的道，哈利路亚，真的是活道。他今天他是活道， He's the living word. Hallelujah. 我们多停留在他的灵里面，在他的爱里面，还有在他的话里面，这样的住在他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还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哦，主，你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主啊，你也要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份于你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今天就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都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多能够看见你。主啊，把那个饥渴慕义的心加多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来寻求你。因为你的话是说的，你们如果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必被你们寻见。这是主你的应许。谢谢主，这几天早上就是这样的来教导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求你真的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那么要实在的与他们同在。主啊，但愿你那个荣耀的光辉能够越过，又能够照耀在他们的心怀里头，真的让神那个光，就是那个得知他荣耀福音的光，能够显在耶稣基督的脸面上。哈利路亚，你真的丰丰富富与我们每一位同学同在，主啊，让他们真的知道你就是他们的满足。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你就是我们的爱。我们如果离开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主啊，哦，你是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有一个短歌，我还是觉得要唱给你们听，就是，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就是这两句话很简单。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一起来，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把它改作你，对主唱，你是我一切，你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大胆的宣告，你是我一切，你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这个一切你可以改成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圣洁，我的公义，你都可以这样，你要唱的时候都可以这样来把它改变。 一切，它是一切嘛，当然你就可以化成你所需要的一切，这样来唱。这个英文是这样的哈，我们是从英文这样学起的。He's all I need. He's all I need. Jesus is all I need. He's all I need.He's all I need. Jesus is all I need. He's all I want. 也可以这样唱。He's all I want.Is all I want. Jesus is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Jesus is all I want. 你如果从现在开始专心的寻求他，一直的寻求，单单的要他，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七十几岁时候，你就觉得他更宝贵。你的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耶稣在你的里面会成为越来越宝贵。哈利路亚，你要相信我的话。可是你一定要专心，一定要把心要常常归给他，要逃避那些分心的事。很多这个事情在夺取你的心，你要让耶稣那个得到你的心。 Let Jesus capture your heart, 然后 occupy it,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满足。哈利路亚，那你就是哦，神荣耀的光辉要从你的身上要发射出来，赞美主。好，因为时间太晚了，可能你们有的人肚子饿了，我就必须要停在这里。谢谢主，谢谢你们这样耐心的这样听。